这个以前我妈妈啊，这个不大追求哈，这个我很痛苦，你知道，她现在很追求，我也很痛苦，因为常常挨骂，真的。这个今天早上因为听我妈妈讲见证，她在旁边嚎啕大哭呢。哎呀，我在那里坐着哈，因为她说求主饶恕我们全家悖逆顽梗，这个悖逆顽梗就把我也加进去了，你知道。哎呀，我当时的心里面是想到，很多的感想，因为我觉得哈，我们如果要生命成长哈，其实跟教钢琴是完全一样的。你看我教很多的学生，我对他们都是很认真也很严厉，但是那个小孩子他回去练的时候，他有没有把我的话非常认真的好好去练？然后呢，他下个星期来，如果他把我告诉他那些东西他都做到，他都练好了，我会给他新的东西，那久而久之他就会成长得很快。但是同时你会发现有很多小孩子也是，他一进到我面前就说，哎呀，这个星期一我去打球了，星期二我去看电影了，星期三我们家有一个 party， 所以今天星期四其实我根本就没练，你也不要骂我那个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作为神，我相信他对我们的心意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很多的人成长得非常快，很多人成长得非常慢？你看像我信主20年了，我觉得跟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神的改变，愿不愿意接受他的破碎，愿不愿意顺从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工作，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的。当我们愿意做的时候，我相信神的恩典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我刚才讲到，就是说实际上哈，生命的成长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很痛苦的，你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我妈妈讲一些话，我觉得一时间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我每天早上哈，我觉得我很敬虔，为什么呢？我早上起来了以后呢，送完我儿子上学以后，我整个早上都在读经祷告。哎呀，我觉得我太敬虔了，对不对？然后下午去教钢琴，晚上服侍主，哎呀，这多么敬虔的人生哈，我都很自豪。就有一天我出来了，我妈妈跟我说，你读这么多圣经，你祷告这么多有什么用？你的生命没有变，读经祷告的精华是你要改变，你要去行。哎呀，这句话我实在是接受不了，我觉得我很好，可是你回来想想，确实是这样。我们读经祷告这么多，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的生命要被神的话改变，对不对？我们要去活出神的话来，而不是说我把这些圣经知识全部都装到我的脑子里面，可以讲到的时候告诉你们，然后呢，你们大家也是装进去以后再去告诉别人，我们大家都不去行，我们大家都不去变，所以我们永远是一个知识的宝库，就久而久之我们都变成法利赛人了。主耶稣怎么说法利赛人呢？他们说的你们要去做，但是不要学他们。所以这些话有的时候讲进来的时候我很痛苦，但是当我仔细下来，我知道那是从神而来的话。读经祷告是要去改变我们，是让神的话光照我们，是让我们去对付我们，我们的生命就改变，就成长。有一天你会成为神祝福的一个器皿。所以灵命成长容易不容易？我觉得不是很容易，因为我们要付代价。有的人生命成长，我们觉得神给他更多的恩典，但是他也付了很多的代价。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哈，每一次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立志说，主啊，求你来改变我，我要遵行你的话，我觉得那个心态就是对的心态。神一定有话，神一定有工作的。但是当我们只是为了读，只是为了知识的积累，没有去改变，也没有去行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没有抓到最重要的东西。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基督徒的盼望。我们一起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好，我们来看第12节和13节。哈，我来为大家读。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祝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好，我们一起来祷，有点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把我们召聚在一起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万分的感谢，主啊，求你今天不断的来对着我们说话，让我们不断的生命能够成熟长大，能够来改变。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不断的来牧养我们，求你不断的来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几个星期前哈，这个孔祥东弟兄在带这个祷告会，他带这个以弗所书哈，那他每次呢都是把这个以弗所书呢讲几段，然后解释一下呢。可是很奇妙，就是我每次去完了以后，这个神的话哈就一直在我里边。我开车的时候那句话也在我里边，我睡觉的时候那句话也在我里边，我醒来的时候那句话也在里边。这个就是中间的一句话。那天当我们查考完这句话的时候呢，这句话就一直在我里边，就是中间有一段，他说：“你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哎呀，这句话就一直在我里边。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想到，你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然后我开车的时候这句话也一直在，我就觉得这句话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我就想到我以前，当我以前没有神的时候，这地方圣经讲的一句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看我们是一个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这件事情是非常宝贵的。我就联想到我在信主之前，我是不是没有指望没有神呢？没有神是肯定的，但是我是不是没有指望呢？我觉得我人生有很多的指望，我有人生有很多的目标，我人生有很多奋斗的计划，我的人生是充满了盼望的，充满了我自己的期望的。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目标，这些期望，这些计划，在神的眼中，在永恒的角度里边是没有盼望的。那不是指望，那不是盼望。所以我就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今天我们基督徒有可能我们还在走一条以前的路，就是在圣经里边神给我们许多又大又宝贵的盼望。但是当我们信主，当我们重生了以后，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内在的价值观没有改变，我们还是在盼望我们以前所盼望的东西，我们还是在盼望在神的眼中不是盼望的盼望。我们紧抓着这些盼望，我们在生活，我们在走今生的这条路。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的一生是被虚空、被失望所缠裹的。所以基督徒，当我们认识到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内在的价值观里面，在我们的盼望里边有一个巨大的调整，就是一个神的儿女，什么是我们应该盼望的，什么是我们不应该盼望的，什么是神在这一生或者在永世里边所要给我们的永恒的荣耀的盼望。而我们在这一生里边，神要在我们身上做成什么样的盼望，我们是不是盼望神让我们这一生所盼望的。我想每一个奥林匹克的运动员，没有一个人是不盼望拿金牌的，对不对？ 没有一个去弹钢琴的钢琴家是不希望比赛拿奖的，对不对？那我们去的时候，我即使知道我拿奖的盼望很少，但是我还是去了，因为我心中有一丝盼望，说不定前面的人都弹得很差，哎，我就冲上去了，对不对？我们都有这种盼望，所以我们的生活很多的时候才有动力。但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相信神要在我们生命的内在里边要有一个极大的一个重新的调整，就是我们盼望什么，我们所盼望的是不是神在这一生要给我们的盼望，这个盼望有没有永恒的价值，这个盼望在神的眼中是不是盼望。我们不仅对我们自己有盼望，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有盼望，我们对我们的事业，我们对我们所负责的很多东西我们都有盼望。那这个盼望是不是神在这一生里边要让我们实现的？如果不是，我相信我们这一生会充满了失望，最后有可能充满了绝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更深的思想，就是我们里边的这些盼望是不是神要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仍然是按照世界上的价值观，我们仍然是按照世界上的标准，仍然是按照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在行走今生的道路，有一天如果我们没有达到，我们可能会很失望；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也会充满了虚空。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责备，因为这不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要让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想一想，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是什么？你盼望什么？我前一段时间哈读到一个见证哈，就在2005年4月22号，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一名女学生从9层楼顶跳下来自杀身亡。他在遗书中有这样的话，他说：我列出了一张单子，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却发现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写的，记不清楚上一次发自心底的微笑是什么时候，记不清楚上一次从内心深处感觉到归宿感是什么时候，活着然而却没有快乐，没有希望。这个是他遗书里边这么写的，所以他就从9层楼上跳下来了。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边都需要盼望，特别是基督徒能不能够带给这个世界盼望。所以圣经上讲，如今所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就是信心、盼望和爱，中间很重要的就是盼望。我想这个盼望，如果我们没有信主的话，这个盼望也是我们人生的动力。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这个盼望也有可能是我们克服很多困难的毅力，它也有可能是我们在非常困难的里边那个我们生命里边的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前可能我们的盼望是升官，也可能我们的盼望是发财，但是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需要有很大的调整。我想讲三个例子哈，他们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在这一生里边行走在过去的盼望里边。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洛杉矶有一位许志伟医生哈，当你去读他的这个见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位弟兄实在是聪明绝顶。我以前好像有在这边讲过，他从香港 来到美国，后来去加拿大，他在9年的时间里边完成了，好像有大学有研究生，然后拿了2个 PhD， 这个是非常聪明的。然后拿完了以后呢，他9年以后他就回到了洛杉矶的这个 Torrance， 开了他的诊所。第一天开的时候呢，他说他只有一个雇员，那个雇员就是他老婆，然后只有一个病人，那个病人呢就是他房东介绍来的，因为他房东怕他付不起房租呢，所以给他介绍病人。他说在短短的几年里边，他已经有10几个雇员，他的病人已经多到一个地步，那个诊所已经容纳不下了。然后他就在这个 Torrance 的山上买了一个8000尺的房子，居住环境是8000尺，然后后边有网球场，有游泳池。当他这一切都达到的时候， by the way， 重要的就是当他开始他人生的奋斗了以后，他小的时候是一直去教会的，一直信主的，但是当他开始自我奋斗的时候，他就再也没有去教会。然后当他发达到这个程度以后呢，有一天他坐在他家里的游泳池，他就问自己，我下一个盼望是什么。他下一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在他工作的地方，有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要让一些住院的病人呢去住到一个附近的医院，那个附近的医院呢全部都是犹太医生，里边大概只有2-3位中国人。他说我下一个盼望是要打进这个犹太医院，并且做这个犹太医院里边的院长。他老婆跟他说哈，他说你不要妄想，这个是不可能的，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多厉害啊。可是在几年之内他真的就打进去了，并且做了院长。然后接下来他又有一天又在他的游泳池里边坐的时候，他说我的目标都达到了，现在我只有37岁，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呢？他已经没有目标了。那个时候他开始感受到他生命里边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虚空，他买很多的名画，他买很多的名车，他买很多的哲学的书在那里看，他没有办法满足，他觉得他生命里边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空虚。他甚至疯狂到一个地步，前天晚上买一张飞机票飞到巴黎去，然后在那个有名的餐馆里边吃了一餐饭，然后当夜飞回来。他说我吃完那餐饭了以后，我坐在飞机上，我觉得还是我老婆做的比较好吃。后来他常常就是开着他的名车去他的诊所上班的时候，他就常常不自觉地流下眼泪来。他觉得他的生命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意义，没有满足。这个对我们来说，很多的人我们都不明白，但是这一位他达到了他人生的盼望，但是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极大的空虚。后来有一天医院好像有一个停电，那他们有一个人呢，有一个医生说，徐医师，今天既然停电，让我来摸一摸你的肚子吧。就让他躺上去，因为所有的医生都在那闲着没有事。当他躺上病床的时候，那个医生一摸他的肝，哇，就跳起来了，然后很快的就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切片检查，6片出去，6个非常权威的美国权威的医生都断定肝癌末期，里边有一个10几公分大的恶性肿瘤。当他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才第一次觉得好像活下去还挺珍贵啊。在那个时候，神行了一个神迹，就是一个牧师打电话给他，他说徐医师，过去我们在一起聚会，一起服侍主，我们还记得你是那么样的爱主，可是今天你把神完全忘记了。也就是在那一天，这位徐医师再次的回到了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祷告。他回到家里边，也带领他的太太 还有他的三个孩子认罪悔改祷告。他第一次跟他的三个孩子说，说爸爸妈妈原来是基督徒，原来是信主的，但是这么多年我们都追求我们生命中的理想盼望，我们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忘记了神。当他们一家五口祷告了以后，他的女儿祷告完了以后，他女儿跟他说，爸爸你去开刀吧，我们现在不是五口之家了，我们是六口之家，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家里。这是他十岁的女儿说的，他不敢相信。然后不久以后就送去开刀，当那个肚腹打开的时候，那个瘤已经缩到好像只有2公分，而且发现是一个良性的肿瘤。那有人说这是巧合，但是他说这个绝对不是巧合。当他认罪悔改了以后，神的平安喜乐充满他，他才明白一个基督徒什么是他人生的盼望和满足。会不会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有神给我们的盼望，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我们这一生多多少少，我们活在神的眼中，反而是把不是盼望的东西当作盼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没有达到我们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像那位北大的女生一样从楼上摔下来。我们达到了我们人生的盼望，我们可能会像这位徐医师一样，我们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灵的痛苦和挣扎在那里折磨。其实这种东西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我自己就经历过。我记得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要去准备一个全国的选拔赛，我觉得那一年我活得非常的充实，因为我有那个目标，我要拼命的去达到这个选拔赛，我拿到了以后我就可以被送出国去比赛。哦，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用功的练习。我还记得在夏天的时候，我把衣服上衣脱掉，然后光着一个上半身哈，然后在那个琴房里边在那练。哇，那个汗就像水一样流下来呢，每天练10个小时，非常的努力。我想我们大家都经历过这个。然后终于选拔赛来了，我拿到了全国并列第二。哎呀，我觉得我人生简直是太幸福了，怎知哈，我连去看那个公布栏的力量都没有。哎，不奇怪的很，我就是不想去看。然后当别人告诉我，哎呀陈校你得到了全国并列第二，我当时就高兴了一分钟，然后就有一种极大的莫名的空虚清晰在我心里边，我觉得好像整个的世界都塌下来了。那一天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那个出访是下午2点钟，4点钟我就上床睡觉了。我甚至没有力量去抽烟，我每一天那个时候是大概抽1包半的烟，我甚至没有力量去抽烟。那种心灵的那种痛苦，我就窝在那个被子里边一直睡到第二天晚上我才醒来。那种的空虚，那种的一种破灭，可以说用一个字叫做破灭，就是你大学没有考取，你有种破灭感。但是我得到我想要的时候，我发现也同时有一种破灭的感觉，就是我生命里边一个美好的东西突然破灭了。哎呀，那种的感受让我觉得是那么样的痛苦，我甚至连抽烟的力量都没有了。我窝在被子里边，整个人像一个虾一样蜷在那边睡了整整将近20多个小时。醒来的时候感觉稍好一点，接下来怎么办呢？我给我定另外一个目标，然后我在这个目标里边，我让自己重新的开始有力量，有盼望，有目标，有奋斗的那种动力，然后接着走下边一个目标。下边一个目标是什么？就是去巴黎比赛。但是很可惜巴黎比赛没有拿奖， 我还记得宣布我没有拿奖的时候，我走在巴黎的街头，哇，那种感觉也是一种破灭。你知道吗？一个人哈，我走在巴黎的街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比赛是临近圣诞节的时候，所以巴黎装饰的很美啊，很多的灯都在那个树上。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还不太兴圣诞节呢，所以我第一次，那时候是86年，哎呀，满街都是这个灯。然后呢，巴黎的这些这个人呢，年轻人哈，都走在那边很快乐。但是我自己走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能够经历到那种快乐，这个环境没有办法改变我，因为我内心有一种破灭和失落。所以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人生下一步怎么走。就像我妈妈讲的啊，这个去奥运比赛都是全国人民的期望都压在你身上，这是多大的压力，是吧？我们去比赛也是啊，全国人民，至少我们全学校这个老师同学的这个期望也都压在我身上哈。你说这个没有完成，心里边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一种东西。所以走在那条街上，我知道我不属于这里，这里的人那么快乐，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圣诞节快到了，但是这对于我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相信我们生命里边常常都会走在这条路上。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里边有很大的调整，如果我们不调整，我们的一生就是被空虚被失望在那里一直循环。我们为自己找一个盼望，我们为自己找一个目标，我们为自己找一个奋斗的东西，我们鼓起勇气来走上去，得到了我们虚空，得不到我们想自杀。但是耶稣基督所要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同的生命，是一个不同的盼望，是一个不同的人生。我在想讲第二个例子哈，这个例子是一个美国人，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叫洛克菲勒。这个人也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基督徒。他很年轻的时候，他第一份工作是每个星期5块美金，但是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开了石油公司，很早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了他的第一个100万。在1911年的时候，他就已经他的财产是10亿美元。有人给他推算过，当时的10亿美元，按照今天来算的话，如果洛克菲勒的财产继续发展到今天，洛克菲勒的财产是3000多亿美金。但是洛克菲勒到他50岁的时候，他也是同样，当他开始他的奋斗的时候，他就再也没有去过教会。当他50岁的时候，他突然得了一个怪病，就是怎么吃都吃不下东西去，任何美味的东西放到他面前他就没有胃口了，然后头发开始大把大把的掉。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年幼的牧师来找他，重新把他带回到神的国度里边，他重新的有了平安喜乐。然后他就在神面前问神，他说，你让我这一生要做什么？他慢慢的就按照神给他的感动，所以他把他大部分的钱捐出去，然后开始了他下半生的慈善的事业。他建造大学，建造医学院，建造很多很多很重要的组织。最后医生断定他只能活6个月，但是他活到90多岁。他的一生保持不喝酒不抽烟不跳舞。你看他这么有钱的人哈，你知道他怎么生活吗？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吃那个麦片，每天都是同样的，然后他吃得非常的慢，每一个调羹放到嘴里边他都细嚼慢咽，并且连牛奶他都要经过咀嚼以后他才吞下去。 这是上帝造的牛奶，味道无穷。中饭也是很简单的，就是那些美国食物，晚饭也是同样，然后他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很早就起来灵修祷告。我要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中间的任何人有这样的金钱，你会怎么样生活？写他传记的他的孙子就说，在当时的富豪都是以买城堡、买名马，然后买最贵重的中世纪的西装为他们的消遣。但是洛克菲勒这些东西完全不沾，他把他所有的钱都用在慈善事业里边，能够造福人类。而他自己的所有的享受就是吃那个麦片，拼命的嚼，然后早一点睡觉，起来灵修。这个可能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可能是不能够置信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啊？早上起来就是吃点麦片，喝点牛奶，这个意义在哪里？但是你要知道，被神更新的一个生命，就是他生命里边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是他喜乐的来源。他喜乐的来源，他人生的满足不是在于买一个城堡，不是在于买很多名马，不是在于有很多名贵的西装，不是在于他银行里面有多少的存款。他人生的满足，他人生的盼望乃是不同的。这个就是他可以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他可以这样的生活。这个主宰在他生命里边的全部的东西，当他为神而活的时候，当他把神的盼望成为自己的盼望的，他的生命里面涌现出非常多的喜乐满足，涌现出非常多的平安和喜乐。他的孙子说，哈，他说洛克菲勒每一次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笑容是非常满足的，非常平静的笑容，一点没有那种大富豪的霸气，也没有那种大富豪的那种不可一世的，或者那种里边的愤怒，或者里边的那种贪婪，或者里边的那种高傲都没有。他是那么样的柔和谦卑，那么样的温柔。任何一个孙子走到他面前跟他谈话的时候，他都那么样的忍耐，一直不断的跟他们讲话，他的时间都是用在别人身上。这就是被神更新过的一个生命。如果我们里边的盼望不改变，如果我们里边所经历的不是神要给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一生可能是活在一个错误的目标里边。我先讲一下，也许今天没有时间，我先讲一下，很快的讲一下神要给我们什么盼望。在永恒里边的盼望就是永生的盼望。神要给我们盼望什么？圣经里面想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盼望死人复活。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会再讲永生的盼望，死人复活的盼望。神盼望我们在天上得着他的基业，神盼望我们得着天上的奖赏，神盼望我们得着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冠冕，神让我们盼望得着那个新天新地。圣经里面讲，哈，当你的盼望不一样的时候，你的人生也是不一样的。我最近又在这个神州的这个见证里边，哈，查到很多好的见证。最近又查到神州这个网站上有个见证，他讲到一个韩国人，很喜欢喝酒，很喜欢飙车，结果呢出了大车祸，就被关进监狱里边。然后呢他的妻子向他提出离婚，他非常的愤怒，就做好了一个计划，准备把他妻子和孩子全部杀掉，这是他的计划。然后呢把这个唆使他妻子要跟他离婚的他的娘家全部干掉，他的计划已经计划好了。 然后在计划实现之前呢，他要回到广州去看他的母亲。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母亲住在广州哈，他要回广州去看他的母亲。然后他的火车票，回汉城的火车票是当天晚上10:40。当他快要去上火车的时候呢，他坐在床上，突然就有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震他，然后他就跑到门外一看，没有人呢。然后他坐回床边，刚想去吸一个烟的时候，又有声音震他，然后整个屋子里边充满了光，那个是晚上。然后从天上就有一个异象显出来，一个马车开过来，然后有三个穿洁白衣服的坐在车上，中间的一位就走下来。然后他说，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当时肯定会跪下来大声敬拜哈。但是当时他说，我不是基督徒，我是门外汉，所以看到这个时候呢，我不知所措，浑身发抖。然后第二个异象呢，他就看到中间的那个座位呢，是他自己坐在那个上边，然后那个马车就把他带走了。他说他就开始了他的天堂之旅，然后神就带他到天堂，神就带他到地狱，看到他的一些亲人，看到他的一些朋友。当他看到异象的时候，他母亲正在旁边睡觉，然后他就把他母亲摇醒，他说很可惜我母亲没有看到异象。然后呢，这个马车就把他带走。他看到那个异象以后呢，当他回来的时候呢，他母亲正在一个角落里边在那里发抖。他说，儿子啊，你怎么在将近一个小时里边，你嘴巴里边一直讲一种我根本听不懂的话，然后我一直想把你摇醒，怎么都摇不醒你。然后他就把他的天堂的经历告诉了他的母亲，然后他母亲就在那一天信主了，然后他们两个就进到神学院受装备，从那时候开始传福音。所以一个本来要杀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和要杀掉自己娘家所有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当他经历到天堂的真实、地狱的真实的时候，他往后的生命全然的改变，他为着这个盼望而活。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多少你从心里边非常真实的相信天堂和地狱，你真实的相信有神？如果你真实的相信有神，就应该相信有真实的天堂地狱。如果我们还不相信，我相信我们可能还没有重生得救。所以这个人当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整个人生改变了，他成为一个为永恒盼望而活的。所以神在圣经给我们什么盼望？永生的盼望，那是永恒的盼望，在神的眼中那才是盼望，死人复活。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在地上道成肉身的3年里边，主耶稣让3个人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在复活拉撒路的时候，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然后他转身对马大说，你信这话吗？有世界上哪一个人敢对一群人讲，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讲这句话。而且他不是随便讲讲，当他讲完这句话，就走到了已经死了4天的拉撒路的墓门口，然后吩咐说，你把那个墓门的石头打开。拉撒路的姐姐马大说什么？说，主啊，他现在已经臭了，他已经死了4天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主啊，我们知道你能医病，但是拉撒路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死了4天了，他的尸体都发臭了。然后主耶稣转身对马大说，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若能信，比看见上帝的荣耀。然后主耶稣就对着坟墓说，拉撒路你出来吧，拉撒路就从里面走出来了。圣经上记载什么？因为这一位神他是创造生命的主，死人在他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就像一个睡着的人一样。 如果今天有位弟兄睡着，我去摇一摇他，他就醒了。但是在神的面前，如果一个人死，神也是去拍一拍他，这个人就醒了。这圣经里面很清楚讲的，他说拉撒路睡了，我们去叫醒他。因为死亡在神的面前就如同一个人睡着一般，因为生命的权柄在神的手中。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盼望，他盼望我们这一生努力的为他而活，得到人生的奖赏。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24他说，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又在腓立比书3:14他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神也说盼望我们得着冠冕。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8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最后神盼望我们有什么样的盼望，他说盼望新天新地。在彼得后书3:13他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老约翰在启示录里边，神也是把天堂意象显给他看，在启示录21:1老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弟兄姐妹，这些是不是你的盼望？是不是你所坚信的？神要给我们这些盼望，那是多么的坚固的盼望。啊，我最近看到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网站上有一个彭伟的网站哈，当他在这个结束的时候，他有一天晚上做一个梦。他说，当天夜里我在梦中读希伯来书11，他说文中的字句清清楚楚，我忽然感到困惑，我就问主耶稣，主啊，我明白那些跟随你的人可以制服敌国，堵住狮子的口，灭烈火的猛士，软弱成为刚强，打败外邦的全军，但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在迦南地被人逼迫，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在旷野山洞漂流。我最不明白的是经上说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迦南地不是你赐给他们的吗？为什么他们在你所赐的地上被称为不配有的呢？梦中主耶稣没有回答，往前走去，这时有一条光照在我的圣经上，正正对着经文希伯来书11:33-38的左页上，有一排字一个接一个的从火光中跳出来，那些要跟随耶稣的人要退掉在迦南地的产业。我就醒了，后来发现那排字跳出来的地方，圣经的经文是这样写着，他说，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盼望神给我们的永生？我们有没有为永恒而活？我们有没有盼望神要在上边为我们的预备一个更美的家？我相信当我们盼望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的生命的态度，整个生命的焦点会不一样。我们虽然活在地上，但是我们是一群为永恒而活的人，我们是一群为一个永远有永恒价值的盼望而活的人，而这个盼望是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也永远不会让我们空虚的，是神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真实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们要更深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改变我们，因着永恒的盼望，我们在今生的盼望会有许多的调整。我们在今生的盼望
也许是因着永恒的目标，我们也许做同样的事，但是我们的目标不同了。
就像 Eric Liddell， 刚才我妈妈讲这个跑步，他也是要去拿金牌，但是他的目标却不是拿金牌而已，他的目标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跑。这个就是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可能都是在做实验，我们可能都是在过家庭的生活，但是我们的心却是为着永恒的目标而奋斗的。所以 Eric Liddell 他跑步的时候，他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而跑。其实 Eric Liddell 跑步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啊，他前面是这样跑，跑到后来的时候，他整个人仰起身子呢，啊，整个头哈往后仰，啊，是这样跑的，那种仰天长啸跑法，那这种怎么会跑赢呢？而且每一次都是当他跑，最后超过所有的选手了，然后他整个人就开始往后仰了呢。他自己怎么形容他呢？他的妹妹常常跟他说哈，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跑步？他怎么说？他说，每一次当我跑步的时候，我知道上帝创造我有一个目的，我是为了上帝创造我的目的而活的。所以当我去跑步的时候，我不仅是为了赢，但我跑步的时候有一种从上帝来的喜悦。他英文讲，他说 I feel the pleasure of God when I run。他说上帝给他一种喜悦让他跑，所以他跑到后来，所有的选手都落在后来的时候，那个电影就变成慢镜头了，这艾瑞克利多就变成这样了，仰天长啸，然后嘴巴就开始张开始笑了，哦，就这样，还有一种喝醉酒那种，对吧？然后音乐就响起来了。所以你会想象到一个人马上就要快到碰到这个前面那条线的时候，所有的选手都在他后边，他突然扬起了这样，因为他是为上帝而跑的，不是为前面那个目标而跑的，所以他的头不在前面，他的头开始扬起来了，你知道。所以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他说他的妹妹劝他说，你花太多时间跑步了。他怎么跟他妹妹说？他说 To win is to honor God。 他说得胜在我的生命里边是荣耀神的。所以弟兄姐妹，他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但是他的盼望是在未来。他跑的时候，他知道神不仅让他成为一个基督徒宣教士，神也造他让他成为一个奥林匹克的运动员。他跑步的时候，他感觉到神的喜悦和那种满足。他赢得比赛是为了荣耀神， To win is to honor God。哎呀，这个是多么伟大的盼望！虽然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的人生的目标是永恒的目标。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要把我们的目标成为永恒的目标，来走我们今生的路。也许我们做的事情毫无改变，但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满足、我们生命里边的焦点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会进到虚空里边，我们不会进到挫折里边，我们永远有盼望，因为我们的人生是为上帝而活的，为上帝的荣耀而活，为荣耀他而赢得今生的战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这是基督徒在基督里边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并不是虚无缥缈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非常实际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所以当他的门徒知道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有永恒的盼望，而这个盼望是何等的真实。所以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并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们乃是顾念那看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恒的。哦，这句话多么多么的深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看得见，对不对？我们都是追求看得见，相信看得见，但是圣经上说我们不是顾念所看得见的，我们乃是顾念所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东西反而是暂时的，看不见的东西反而是存到永远的。
当你认识神的时候，我相信你的盼望是不一样的。
最近洛杉矶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有一个黑人叫 Randall Simmons，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他是洛杉矶警察局里边少有的一些最杰出的，这个组织叫做特勤组成员 SWAT。 那这个特勤组是什么呢？就是在最艰巨、在最危险、在最可怕的时候，警察没有办法，就把这些人调去，常常是有人质被劫持，或者是有各种危险的情况，这种特勤组的成员就去了。那这个 Simmons 呢，他据说他是一个非常冷静、枪法极准，在无数次的这种非常可怕的环境里边，他赢得胜利的这样一个人。可是最后呢，他在执行这次任务的时候呢，他的同伴被那个劫持犯一枪打中了脸，然后当那个劫持犯要开第二枪的时候呢，这个 Simmons 冲上去挡住他的同伴，所以一梭子弹最后把他打死了。他是为了救他的同伴，所以被他打死了。那洛杉矶为他举行了一个葬礼，在他的这个葬礼上破了几项第一的记录，因为那天来参加葬礼的有几千个警察，然后天空还有四架直升飞机，然后州长也出席了，然后非常的隆重。那最重要的，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模范的爸爸，也是一个模范丈夫。那最重要的，他也同时是一个牧师。他在很多年前就在洛杉矶的downtown开始了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呢的名字呢叫做荣耀的孩子，英文叫做 Glory Kids。 他就带这些小孩子查圣经，每个星期六带这些小孩子去看棒球，带这些小孩子去吃快餐。然后截止他被枪杀的那个时候呢，他每个星期六跑到他那里的不良少年去聚会的，这些不是帮派的，就是没有父母的，跑到他那边，他是用自己的钱去帮助这些孩子，已经有每个星期六有1000多个孩子。他透过他的生命，因为这些小孩子很佩服他，因为他是警察中的警察，枪法奇准，那武功又高强，谈判又是高手，据说他是在最危险的情况里面，他可以非常的冷静，他完全没有破绽，就是当你把枪顶在他的脑子上的时候，他可以非常冷静，谈笑风生，是这样的一个硬汉中的硬汉。所以他影响这群孩子，这些孩子非常喜欢他，很多人都在他的聚会里边信主重生受洗，所以他们就叫他这个西蒙牧师哈。当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的感受哈，我觉得这个人是活在地上，神给他一份工作，他要完成神的托付，但是他的心却是为永恒而活的，他所有闲暇的时间都是在服侍这群孩子，他的心是为了永恒而活的，他人生的目标是为了永恒而活的，所以就不一样。弟兄姐妹，如果套我妈妈的话讲哈，我们要改变，如果我们读那么多圣经你没有变，那你不是白读了吗？后来我想想，好像我是为了讲道而读。要变，弟兄姐妹们，我们里边要变，我们外边要活出来。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如果我们的盼望改变了，如果我们今生我们的目标改变了，
我们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奔跑，我们是为了上帝的喜悦而奔跑，我们是为了 honor God。 To win is to honor God。 这是基督徒，这是上帝在这一生要给我们的盼望。我相信我们会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来。所以约翰一书说，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当我们有这个指望的时候，我们就在今生愿意去过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愿意去对付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愿意去对付我们生命里面的己。我们知道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这是神在这一生要给我们的。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求主来改变我们。我们能不能每个人，你就自己心里边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来改变我。让我们放掉我们今生的很多的不是神要给我们的盼望，让我们定睛永恒，活出得胜。主啊，孩子知道这是你所爱的教会，主啊，是你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主啊，让我们不再是按照主啊巴兰的路来行走今生，也不是按照以扫的路来行走今生。主啊，让我们按照你的使徒保罗那样来行走人生。主啊，要让我们来得你上边召我们来得的奖赏。主啊，让我们舍弃今生的荣华富贵，主啊，让我们定睛永恒，主啊，来为你而活。主啊，让我们的心不再是被空虚烦恼，不再是被患得患失，不再是被黑暗主啊所捆绑，主啊，乃是被你天上的荣耀喜乐和盼望，主啊，活出你在这一生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改变我们，洗净我们，熬炼我们，破碎我们。主啊，让我们成为你心意中的人。奉耶稣基督圣名。